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宝贵的话语，真的是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中间蕴含着无穷的智慧，蕴含着我们对明天的盼望。啊，主，真的是让我们用心，我们用耳来聆听你那温柔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在主你要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预备好自己，我们把自己献上做合适的器皿。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主里面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讲主再来，我会讲得非常非常简短，所以大家有很多的时间会分小组分享，因为让我讲长一点我大概讲不出来。好，我们先把讲义合掉。我先来问问题，我说主再来的时候，你想到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大纲你先来。主再来，听到主再来你想到什么？
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来
到。好，主是贼。好，这是你想到。OK。 好，怡君，你想到什么经文？对，第一印象马上想出什么经文来。圣经还要多读，不合格。好，你来。什么？好，很好。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马上就是想了半节圣经。我就是花了两分钟去翻了一翻，我没翻到那个圣经在哪里，但是肯定有这个圣经。我想到半节圣经是什么呢？当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圣经？有，对不对？好，所以说主再来，我刚才问了一下啊，大家想到的东西，想到的经文跟主再来有关系，但是有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就是主再来这件事情。所以主再来这个题目呢非常有意思，不仅是圣经里面在想，我们在讨论，其实你如果看，你如果读书的话，很多那些文学作品里面都讲了主再来。我就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大家很可能都看到过。 OK， 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俄国，那时候还是沙皇的时候，有个小村庄，每一个人都是信徒，都是基督徒。俄国人信什么？信东正教，对吧？东正教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并且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安逸，非常的满足。有一天，这个村庄来了个流浪汉，那个流浪汉有很多奇谈怪论，有很多他们认为亵渎神的话，于是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一样，把那个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到最后判他的死刑。当流浪汉被杀死的时候，他们后来发现这是耶稣来到了他们中间。 OK， 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俄国作家写的。这是一个故事，我再讲一个故事，比较现代的这个故事。故事刚开始是个长篇小说，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国际航班的飞机，那个就是说驾驶叫什么？驾驶就是说
pilot
机长，对，机长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经常飞这个航线的机长，所以呢飞这个国际航班的时候他就犯困了，他把那个自动导航一开，脑子里面就开始浮想联翩，他想到了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是谁呢？就是空姐值班的那个头，那个是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他就在浮想联翩的时候，咚咚咚敲门了。他想，主啊，就让那个女孩子来开门，她要跟我谈一会儿话。一开门果然就是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很激动的一下子抓住他两个手。他就心里想，我梦想这个场景已经梦想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一看那个女孩子的脸，脸色非常的紧张，怎么回事？他说，有两个乘客，一对老年的夫妻失踪了。怎么回事啊？人家老年人嘛，上厕所上的比较多，大概上厕所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也找了，找来找去没找到。他就跟他出去看了，这时候看到很多的乘客在窃窃私语，原来不仅那对老夫妻失踪了，还有一些人也失踪了。大家读过那个书吗？那个书的名字叫 Left Behind， 对，讲的是被提。 OK，所以说我们想到主再来，我们可以想到不同，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我第一个故事讲的大家就觉得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对不对？主怎么像神仙下凡一样来了一次被钉死了，好像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讲的是跟主再来有关，但是又是个背题，所以我们也难怪我们基督徒听到主再来，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其实我们人的生命里面会面临不同的事情，跟主再来或许都会有些关系。OK， 特别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说主再来的呢？我们来看手里的讲义。我们先来读那个第一节圣经，是那个路加福音21:8-9，我们一起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情和惊慌，因为这些事情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所以我们讨论主再来这个主题的时候，这节圣经也会经常被引用。但是这节圣经其实在讲什么？很确切的来说，他在讲什么？他讲的是末期，他讲的不是主再来，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论到碎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如果相信安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碎了的人，
谁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他已经碎了的人之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个就是刚才钟汉讲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花了很多篇幅讲的是，就是讲的是背题，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讲的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也就是讲背题，刚开始就是背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那个书来看一看。那书后来拍成电影，好，所以说主再来这个题目，我们听到以后大概有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会来有必要来想一想主再来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来看字面的话，主再来三个词，有主语是主耶稣，来一个是个动词，有个再次代表什么？主已经来过，再来就是又来了。主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2000多年以来，以前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然后他讲再来就是会再次来。第一个故事我们虽然知道不合圣经，不是，至少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主再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主没有这个全能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他来几次，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圣经里面讲的主再来是个非常特定的一个事件，是一次事件，我们要搞明白这一点。好，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讲主再来的呢？我们再看下面的圣经，路加福音21:23-28，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也堕落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万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状，地上的王国也有困苦，银海中波浪的深深，就惶惶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说下葬的人不复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已经有这些事，你们就要当身当长手，因为你们的得赎的日子近了。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主再来之前会之那段时间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是一个特定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 并且我们基督徒谈到主再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主再来的征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那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对吧？我这边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是个非常特质的一件事情，并且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征兆，这点我们今后我们下面还会讲一些，我们还会讲到。好，我们再读下面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4:1-3，
你们心里没有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他说他会再来，他会接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所以主再来是一个特质的事件，虽然字面很简单，主再来三个字它是个特质的事件，它有明确的目的和预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有一系列与一系列圣经的主题，像刚才提到的末期、被提，还有启示录里面讲的非常详细的千禧年，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一系列的事件跟主再来都非常有关系，前前后后都围绕主再来这件事情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讲到主再来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争议，如果我们去看看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不仅是历史，就看今天，如果像平真有可能对大陆比较熟悉一点，对大陆的基督教比较熟悉一点，到大陆去看有很多很多异端，这个异端的起点有可能跟主再来都有那么一点点关系，都是对主再来的曲解。比如说东方闪电教，闪电教从西方到东方，主再来那就来到东方了，那就是了，对吧？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那种理解。还有像韩国有一个叫什么的，说是得胜者，对吧？说是得胜者代表就是主再来了，就是一个韩国人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曲解。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很奇怪，觉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会跟从他们？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预示，他讲到末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谎言，也会迷惑很多人。所以刚才钟汉在祷告的时候也说到，日子近了，我们看到这很多的征兆，日子近了，对不对？好，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到底什么是主再来。我们看第二讲，主为什么再来，主为什么再来。我这里面也引了两处圣经，根据那个王国显弟兄的那个书来，上面说主再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国度。我们来读这两处圣经，启示录19:6-9。
我听见好像许多的声音，众人的声音，大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的作王了，
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还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特别第二处圣经就明确的说，主再来要什么，要建立他的国度。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相同的类似的经历啊，就我当时从国内来的时候，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基督徒说的话啊，那些中文字我每个都懂，合在一起我不懂。比如说什么叫建立国度，我们都是信了很多年很多都是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了，我也是老基督徒了啊，建立国度什么意思，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建立国度。我想大家都能讲一点点，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建立国度这四个字的话，我想倒是很难讲得清楚，同意不同意？ 我从我自己来看的角度来说啊，我是个老基督徒，以前的感觉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甚至是有反感的时候，就觉得很多黑话 OK 就像那俚语黑话听不懂就像暗号一样，现在慢慢的熟了，很多都能懂。以前就是说不 appreciate 的很多很多那种字呢，像我以前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字，即使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的这些字是什么呢，我是在说的时候我都把它换词。如果你说见证，我不说见证，我说分享。如果你说觉知信主，我不说觉知信主，我说觉知两个字大家听不懂。现在我非常明白，非常 appreciate， 并且觉得觉知是非常精确的，见证它有它非常好的特别的含义，虽然没有信主的人很难听得懂。还有很多字，比如说像建立国度，你说我一点都不懂呢，我也懂一些，但是你要我说得很清楚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现在让我听到以后，我是不是有以前一样的反应呢？我没有了。为什么呢？耳朵听多了，习惯了，不是我懂了。所以说我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啊，虽然信主很多年，我在说我自己啊，有时候也要刨根究底，也要问一问。就像我这里写了四个字，建立国度，然后我仔细想想，你让我怎么来讲建立国度，我真的不会讲，真的不会讲。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建立一个国度跟我们一起做王，他是主再来的时候的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国度。这个题目我可以留给大家，大家跟我回去讨论，大家对建立国度有什么了解理解，也是希望我能从弟兄姐妹分享里面来学到一点东西。但是主为什么会再来建立国度？好，我们来看还有一点，第三个部分，就是主什么时候再来。主什么时候再来，哪位弟兄姐妹跟我讲一下？你们读讲义读得不够用人，不够认真，翻到讲义看看标题，这是我黄梅跟我讲的。他一看这个题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主今天再来？2001年11月4号，这是我自己不好的习惯，我写什么东西我就把那个我要用的那个日子写在后面，所以好像给人感觉我在说预言主今天再来。但是如果主今天真的再来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说不定我们还在这里说主来了，我们都被提到半空中间跟主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说到主再来，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家是从德州搬来的。当我们还在德州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在德州出了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台湾来的，号称是基督徒的一个人，他算出了主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会到哪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家，离我们家住的不远的一个小镇，那个镇叫什么？叫 Garland，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大概十来年以前的事了。带了一批人，真的有一批人跟着他，在那里买了房子，在 Garland 买了房子，等主再来。当然他也算了主来的那一天喽。主再来他是这样算出来的。当然更科学更精确的预算主什么时候来呢？不是在 Garland， 也不是今天晚上，所谓更科学的预算主再来是明年2012年，对不对？为什么说它更科学更精密呢？有很多证据，所谓的证据就是很多人他把那个圣经用一种很深奥的方式来推算来理解。不仅这样，而且翻了其他很多宗教的书籍经典，还不仅是这样，还有很多在历史上所谓出现的所谓的预言家，根据他们的著作万图归一，归到一点，所有推算都是2012年。所以大家说2012年是主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主什么时候再来，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就像大纲讲的，就像贼来了一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 但是虽然没有人知道，就像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的，主再来的准确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有很多的预兆，很多的预兆。这些预兆我就不详细讲，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是像那个王国显弟兄那本书里面也讲到，有灾祸，有战争，有罪恶，各样各样离奇的罪恶，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罪恶，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有以色列复国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有自然界的反常现象，像我们上个礼拜也是个小小的反常现象，不是很大的反常现象，神儿女受迫害，我想神儿女受迫害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事件就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被盗离道被教的事情，我们都看到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征兆，其实我们今天都在发生，今天就在发生。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对不对？好，我想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讲到底怎么来应用主再来，圣经的教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来怎么样来预备主再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明天主就再来了，如果你知道明天主再来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想想看，12个小时以后主就再来了，你会有什么反应？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把自己的银行里的钱赶快都拿出来用完它。还是第一反应，哎呦，我还没有享受好生活呢。还是第一反应，我的孩子还那么小。还是第一反应，我父母还没信主呢。大家想一想，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想，如果一天以后主就再来了，你会怎么想？你想做些什么？或者是你的感情上面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你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我很自私，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我就想到三个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不用折腾了，主来了，就很轻松了，对吧？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平庸的基督徒的很正常的反应，主来了，太好了，什么事情烦愁的事情都没有了。好，但是我们来看圣经上面来怎么教导我们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怎么样来回应主再来，如果主要来我们怎么样回应主再来。好，我们来看圣经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42到44节。所以你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我。所以他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是预备、警醒、预备。其实这些词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平常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警醒、预备。其实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想一想，我要多想一想啊，就是说警醒什么，预备什么，我们把话说完全了，不要只有动词没有名词，或者说没有主语，主语是我，每个人对自己说，我警醒什么，我预备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想一想的一个题目，我们到底要警醒什么，到底要预备什么。这里说的还比较简单一点啊，警醒预备都是在准备，其实你还可以加一个词，除了警醒预备，还有一个是动作行动，现在做什么，不只是准备，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就是我警醒什么，我预备什么，我做什么。我想大家要想一想。好，我们来读第二处的圣经，这是一个大家都很非常熟悉的圣经，就在马太福音下面一章的25章1到13节，比较长，大家一起来。
那时天国好比神童女，哪个人出去迎接城隍，其中有五个是
Thank you.
这里面大家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我想对我来说，就是说我刚才说我是平庸的基督徒，太好了，太好了，不能叫得太早。如果我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里面的一个呢，我叫太好了也没有用，对吧？我没有预备好，我没准备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一个现象，我在读的时候，我说那聪明的童女干嘛就不能分点油呢？这不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分点油？怎么来理解？就是说，我想不一定对，但是我们延伸一点来看的话，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这是很 personal 的关系。有时候别人想帮你，但是该是你跨出的那一步，该是你做的事情，该是你做的决定，别人不能帮你做，别人帮不到你。我想这是对特别对我这样的希望主明天再来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主宽限再来的时间是对我们是怜悯，让我们真的是能预备好自己，真的是一个能够被主接纳的一个聪明的童女来认识主。这节经文讲的意思其实跟上面都是非常一样，对不对？都是警醒预备，都是警醒预备，就想到有一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自己建立好，自己心里面有确据。好，我们来看刚才，就是从比较消极的来讲，有可能被关在外面，像那些愚拙的童女，我们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来警醒预备，怎么来迎接主再来。我们看下面希伯来书第十章35-37节。所以我丢弃勇敢的心，
神这样的心必有大的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的心怀着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临，并不延迟。
所以我们要有勇敢的心，我们迎接主再来只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并不迟延。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做一个积极的基督徒，就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非常向上的一个心态。好，刚才我在讲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如果主明天再来，大家心里面有什么反应，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我们到最后说到最后，我们的心态就是要警醒预备。但是我现在换一种说法啊，如果你知道主明天不来，但是主两年以后来，那你现在该怎么做？你现在这两年你怎么生活？说响一点。
不着急了
不着急了，稍微偷点脸，不用那么警醒了，对吧？好，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会想一想。我们虽然不知道主哪天来，但是啊，我们就是说这种脑子比较常规的思维，但是有可能主两年以后来的可能性比主明天来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对吧？或者说我们希望是这样，或者说我们不希望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用平常人的思维来讲，来想的话，大概两年以后来的可能性比明天来的可能性大一点。我们有这段时间，那就不是我们感情上面，哇，明天就要来了，我高兴，我后悔，等等等等那种反应。最后的反应就是说，12个小时做不了什么事儿了，对吧？但是现在有两年，如果有两年，或者再说长一点，有5年，我们该怎么来？我们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生活？我想是一样的，我们都要警醒预备。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像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有加快我们传福音的脚步，这些都不能变。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很多的生活，特别在每天应付每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心态？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面对的，我想在基督教早期使徒时代就面对了。有一本保罗写的一个书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它里面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那边的教会就是说，他们有当时在传一种想法，主很快就来了，主很快就来了，说不定哪天就来了。所以说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些弟兄姐妹呢就非常懒散，反正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我好多事情我还做它干什么呢？ 很高兴啊，刚才我说主明天再来的时候没有人这样说，没有说反正明天世界的末日了，我什么都不做。他们那句有很多人就是好吃懒做，无所谓了，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因为反正主马上就来了，做不做有什么区别呢？我已经信了主了，我反正得救了，我反正跟主上天堂。就有这样一批人，然后所以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他写了有一些话，就是教训有那些想法的那些懒散的弟兄姐妹，那些基督徒。我们来看3章10到15节，保罗是怎么说的。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特别我们就是说普通的我们的平信徒，我们不管主哪天再来，如果是明天也好，或者2年以后来也好，我们的本分我们都要尽，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好好的做好。这个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事的一个原则。好，我们来看，其实特别保罗书信里面对牧者也有很多的劝勉提醒，在提摩太后书2章15到16节，他是给对提摩太的劝勉，我们就可以看当作对很多牧者做主工人的人的劝勉。你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但要到人的意识学的坦白，因为这人已经要到无尽前程。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说这里面的讲到牧者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现在说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就看很多宗教方面的书籍，我们看到有很多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那很好的牧者，对我们大家很有帮助的牧者。但是如果你看书看杂了点，你会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东西。这就是这里面说到，这叫世俗的虚谈。这等人结果是什么呢？必进到更不进钱的地步。前几天应该是昨天跟一个同事在谈，那同事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到 Princeton 的一个教授，那个教授这样的人很多在学术界，他认为，哎，说起来说学术界很多，其实到中国或者说是到印度呢更多。那个他的著作代表作，他的一个理论是什么呢？众生平等，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这个词？众生平等，猫啊狗啊跟人在价值上面是没有区别的，这是他的理论。但是他这个理论推到后来又推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他说要鼓励，那个叫什么？鼓励安乐死。他所说鼓励安乐死，不是说如果我已经病入膏肓了，我决定我自己要安乐死。他说我们健康的人要对那些人实施安乐死。你说他这个逻辑是不是很怪啊？你觉得他众生平等，他应该爱护小猫小狗，那对人对有病的人他会更爱惜。他说可以来决定，社会可以决定某一个人病到一定程度啊，给他安乐死。所以这个是很多那种虽然跟我们基督教不是很有关系，但是跟我们基督教的原则是肯定是冲突的，就是很多奇谈怪论各种各样的，在不管是有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还是没有信仰的人，都有很多很多奇谈的怪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有时候我们其实蛮容易受影响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潜移默化。你今天觉得这个观点挺奇怪的，你不能接受，但是社会上面多了，你再过2年你说不定就接受了。我们可以自己想想自己啊，我们从我们是20几岁的时候到我们今天， 是不是当时有时候觉得不能接受的道德上面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看惯了，你有可能说我不会这样去做，但是别人这样做我理解，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想很多人我们心里都会有。我想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那件事到底道德上面有没有错，就是说很多奇谈怪论跟我们的信仰原则不符合的事情，如果你听多了见多了，你慢慢的也就软化了，你就接受这种事情会有，对每个人我们都有，我们都是人。好，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预备主再来，就是主再来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主再来不是明天的事，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事，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各守己位，我们要正常生活，我们要正常生活，我们的正常生活是符合圣经原则的生活。我们再讲近一点，主再来这个题目就很，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啊，就很难讲，并且有点不是很贴近我们，有好像有点不是很贴近我们。但是仔细想一想啊，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主再来，都有我们自己主再来的那一天。我是这样想，我的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如果主是一千年以后再来的话，我的主再来比一千年要近多了。每个人的主再来都挺近的，我的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呢？我死的时候，我去见主。相对论啊，主再来，那我去了，那就是对我来说主就再来了，那是个很近的事情。我想对每个人来说几十年对吧的事情，那就很近的事情。我想对我们自己来提醒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自己给自己 set 一个最长的坐标，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要过世的那一天，那就是主再来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主再来了，就为着这个来预备，我们就有至少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有个紧迫感。然后讲到这个，其实圣经上面给我们那么多的教导，最后都是让我们眼睛往上看，我们看主，都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我们都要往上看，看到主。这件事情不仅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对不信主的，对世界上每个人，其实大家都在讲生命的意义，都在想到我死的那一天我会怎么样，我留给了世界什么，或者是我死的那天我的心里是怎么样。在就大概一个月以前吧，其实在我们就是学术界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隔壁的学校叫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大学，有一个人那天新闻啊 computer 打开，礼拜一宣布诺贝尔奖，他拿了诺贝尔奖。当然看 computer 的不是他喽，为什么呢？上个礼拜五他死了。OK， 诺贝尔奖是这样的，只发给活人不发给死人，大家就说这里面有个阴谋，阴谋的制作者是谁呢？就是 Rockefeller 大学。那个人死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有希望拿奖，他就没有在礼拜五他死的那一天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如果把他礼拜五死的那天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的话，因为诺贝尔奖是礼拜一公布，那他就拿不到了，明白吗？所以他们就说这是 Rockefeller 大学的阴谋，把这件事情压着，然后等诺贝尔奖公布出来以后，然后再说哦他刚死，那公布了，已经公布了，那就是他拿奖了。然后但是做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就会讨论，哇真可惜，如果他早晚死三天多好啊。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如果我今天肯定死了，我知不知道我拿诺贝尔奖真的有什么区别吗？大概就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然后但是回过头来说，如果你信主，如果你今天死了，有一件事情对你肯定很重要，你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你是去见主呢，你是主动的去让主再来呢，还是你不见主，对吧？这就对你有区别。你死的那一天，你其他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对那个他来说会有一秒钟的安慰，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用呢？还是去死。但是对我们来说，我想我就是想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我去见主的时候，我是 make sure 我真的是去见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礼拜一礼拜五都重要，都重要。好，我想大家一起劝勉我，就是启示录快结束的一节经文，非常好的一节经文，启示录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态，都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今天讲得很短啊。我给大家的一个题目，刚才有好几个题目了，现在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其实就是贯穿我整个讲的，我就是这个一个大的题目，就是主再来与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希望大家不是说理论上面来谈，就是实际生活上面，你真的主再来对我们的生活，你觉得它真的有影响了吗？如果没有影响的话，或者说你还看不到的话，你没有去想的话，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就是花点精力去想一想的时候，我们都有懒散的时候，但是我们给互相弟兄姐妹互相提醒，主再来给我们的生活跟我自己的生活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有觉得很有关系的话，我们怎么样让主再来跟我们的生活更有关系？好，谢谢大家。
这个题目不好讲，我刚刚江学军讲到主再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关系，这是他的钉的第一锤啊。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讲到基督台前审判，那是第二锤，因为主再来的目的是什么，就在这里，对不对？要来审判我们。那我们那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见主面，那就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所谓的警醒预备也好。那在这边我想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我们所谓的逃生包包，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逃生包包就是大家，他们有一些人就说平常要准备一个小包包，里面放一点水，放一个干粮，你有什么事情之后拎了就走。但是我们平常的生活还是这样生活，我想我们准备主再来可能就是准备一个逃生包包，拎了就走了，不要到时候才说要找东西找东西找不到，对不对？准备预备，我们预备有一个警醒心来预备我们主再来。好，我们今天还是分组好吧。